慈禧太后掌权之后可没闲着，他恐怕文武不服啊。第一，他把人员做了重新的调度，他认为这个左宗棠说话太直。据李莲英向他报告，左宗棠对慈安太后的死颇有疑心，这个人是危险人物，不能留他在北京，把左宗棠调往两江。另外呢，军机处这些人他也不放心，宝云、文祥、曹玉英都是恭王一党，日久天长他们掌握大权，那不又是肃顺八大臣又回来了吗？为了避免这些事儿，他传下一道旨意，将这些人全都调离军机处，又任用了一帮新人。他最信任的就是李鸿章。打这么以后，李鸿章登上政治舞台啊，慈禧把人都调动完了，把李莲英升为皇宫里的大总管。另外，慈禧对恭亲王奕欣也产生怀疑，总认为他跟自己不是一个心眼儿，传道旨意说恭亲王奕欣办理外交事务不善，着革职回家。打这以后，恭亲王把官还丢了，回家抱孩子去了。他的一切职务全由李鸿章接管。咱这么说的，慈禧掌政之后，在人事上做了一番频繁的调度，安插了自己的亲信，他认为这回大局这才稳定。转过年来，突然一个警报传来，还是咱们前文书说的，因为琉球的事儿，日本要进兵攻打中国。李鸿章把这个事情奏明慈禧，慈禧是大吃一惊啊，这日本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要进兵来打中国呢？他真有点百思不解。其实啊，他不清楚。李鸿章就把前后的经过向慈禧奏报了一遍。说到这，咱必须把这日本讲一讲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，英国人用炮舰打开中国的大门，紧跟着俄国、美国、法国、荷兰这些列强纷纷向中国插脚，订立不平等条约。那时候的日本因为自顾不暇，无力向外扩张，所以还提不到他。那么说起日本来，这国家是个岛国，一共是本州、九州、四国、北海道，还有500多个小岛组成一个环形的岛国。据历史可查，说这个国家在公元前6世纪就已经有人了。那块的居民主要都是南洋群岛的，还有一部分中国人，还有一部分朝鲜人。在他们本土上呢，有一种少数民族叫虾夷人。这虾夷人就好像中国的原始人一样，散发披肩，身长力大，腰里围着树叶子，使一些石器的东西。后来这移民到了日本的国土，虾夷人不服，双方就展开搏斗。但是这虾夷人呢，太落后了，寡不敌众，最后撤到北海道森林里去了。据说现在这种虾夷人还有16000-17000，过着极端落后的原始生活。在日本的国土上，这些人后来自称大和民族， 说这个仁宗是世界上最优良最聪明的了。但是由于日本跟中国离着不远，从古代上开始就受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影响。远在12世纪，中国把造纸、制革、火药、丝绸所有的东西输入到日本，特别是中国的文化对日本有极深刻的影响。到了现在，日本人要看咱们的白话文看不明白，要看中国古代的文言文，哎，他们还明白，有些字完全是按照中国字他们自己重新又改的。由于两国离得近，所以在历史上也不断的交往，但是日本所走过的道路跟中国几乎差不多。从公元10世纪开始，他们就有了天皇。天皇是独揽大权呐，俨然中国的皇帝是一样，要说话就是金口玉言，专横跋扈，当家做主。到后来啊，这天皇的权力渐渐被将军幕府给夺去了。这将军幕府掌握实权以后，这天皇就成了象征性的了。打开日本的历史一看，统治时间最长的是德川幕府。这个执政啊，对外屈膝投降，对内残酷镇压。后来到了1853年，日本还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。美国第一支侵略军首先开到日本，美军海军总司令叫裴里，压迫日本和美国订立了第一个不平等条约。打那会儿，美国在日本设立商埠，开始贸易，划分租界地。紧跟着，英国、法国、荷兰、俄国也纷纷插脚，划分势力范围，就成了日本的太上皇。这德川幕府对外国人惹不起，对内残酷镇压，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。后来在九州、北海道各地发生了暴动，最后推倒了黑暗的德川幕府，又把权力归回天皇。这天皇叫幕人，自从他掌权之后，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，这就是历史上的明治维新。幕人天皇依靠首相伊藤博文，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维新改革，完全搬用西欧那一套办法，另外把政体也做了改革。天皇以下设立内阁，内阁由首相负责，还成立上院和下院，上院就是贵族院，有立法权，下院是有名无实。他们还成立陆军部、海军部，这两个部直接对天皇负责，不受内阁的左右。他们把全国军队也采取征兵制，改名叫皇军。自从他们明治维新之后，一天比一天强啊，所以呢正在向外进行侵略，矛头就对准了中国的东北、朝鲜和台湾。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呢？据说日本有个大政治家叫田中义一，这个田中曾经有一套反动逻辑，说日本大和民族 是最优良的民族，日本国是世界上万国之本，理应当征服全世界。要征服全世界，必须先征服中国。要征服中国，首先要征服满蒙。另外还提议往南拿下台湾南洋群岛，往北拿下堪察加，包括琉球、朝鲜在内。这是日本人奉行的基本路线。等他有了实力想往外扩张，就按照这个基本路线奔中国来了。一开始他心里也没底儿，究竟我这个小国对付强大的中国能不能行呢？哎，咱们试探着来吧，像汤水一样，深不深浅不浅，慢慢往前试着看。正好找着琉球为借口了，这琉球群岛在历史上就是中国的属国，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。远在唐朝的时候就加封琉球的酋长为国王，在道光二十年还照样给中国进贡。因为鸦片战争以后，中国自顾不暇，外部的事情也管不过来了，琉球国没办法，又被日本给征服了，咱们就成了日本的藩国，也该是有事儿。琉球有一部分渔民正坐着船打鱼呢，突然在海上遇上风了，把这船呢刮到台湾去了。台湾的高山族也不知道他们来的目的是什么，结果发生了械斗，把琉球人给杀了。哎呦，日本可抓着借口了，马上向中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，让中国政府包赔全部损失，并派出特使叫大久保利通。这大久保利通到了北京之后，气势汹汹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这个事儿。接待他的是总理衙门的大臣叫董洵。哎，这董洵呢还比较主持正义，跟大久保利通见面之后就问说，贵特使来究竟为什么呢？他一提，我们的人被你们台湾人给杀了，得包赔我们损失。董洵一听乐了，哈哈哈哈，特使你说这话没有道理吧，台湾也好，琉球也好，都是我们的属土，那上面的人都属于我国人，杀与不杀是我国内部事务，与贵国何干呢？哎，你们管得着吗？结果把大久保利通给顶出来了。这大久保利通也是个流氓出身，大吵大嚷，呼吁各国给予支持，每一天到总理衙门为这事吵吵不休。后来把这个董洵逼得没办法了，中国当时对外交上没有经验，这董洵也不例外。你看上一回说的挺好，说说就下道了，在外交上一句话没说到就得吃大亏。董洵说什么呢？说这事儿你别跟我们吵吵，这琉球人也好，高山族也好，他们都属于化外之民，我们管不着。哎，这句话叫日本人抓着借口子，大做文章，化外之民，那就不是你们的人，要不是你们的人，就得归我们管呗。回来之后，日本马上派出3000军队，要兵打台湾。等日本舰队开去了，事儿也闹大了，清政府这才慌了手脚。英国驻北京公使叫威托马把这个事情就告诉李鸿章了， 说你还不知道呢，日本出兵要打台湾，那是你们的领土，你们怎么不管呢？那位说这维托马这人挺好。
不，
您猜错了，他也没好心眼儿。他之所以告诉清政府呢，目的就是怕日本人独吞了台湾，他有点生气。李鸿章得知信之后大吃一惊，马上奏请沈葆桢为台湾海防大臣，带领一支精兵坐战船赶奔台湾。单说日本带了3000军队赶奔台湾，因为人力生疏，他请了个美国顾问叫李先德。这李先德曾经在厦门当过领事，也访问过台湾，是有名的台湾通。日本人不惜重金把他聘来了，和李先德指指点点，给日本人出谋划策，不久就占领了廊桥。在台湾登陆之后，他们进行血腥镇压。另外，日本政府马上移民，男的、女的、老子、少的，搬去了好几百，就在廊桥建筑房屋，平整土地，这地方就成他们的了。还带去不少樱花，种了不少树，找出根据，打算永远霸占台湾。就这一公开的侵略行径，引起世界人民的反对，尤其是中国人民纷纷指责李鸿章软弱无能。弹丸的小国，难道我们还怕他吗？打不过英法，还打不过他吗？李鸿章也有这种思想，心里想，这还了，这日本从历史上就是中国的属国，年年进贡，岁岁称臣，特别是近百年来他们所走过的道路跟我国差不多，也尽受列强的欺负。李鸿章赶紧奏请西太后派沈葆桢为台湾海防大臣，领精兵5000马上赶到台中，要视察这一严重事件。另外李鸿章一想，为什么小小的日本敢于欺负中国呢？哎，他明白了，第一，欺负我们清朝细节不精良；第二，有美国人给他撑腰。听说美国人出动纽约号军舰给他运输军队和粮饷，另外还有美国顾问李先德给出谋划策。李鸿章一想，要不把日美的关系给他理解开，对我们是十分不利，所以他以清朝政府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提出质询。这个美国人一考虑，这个事儿是有点交代不下去，日本人的侵略太有点公开明目张胆了，这我们从中插一手，世界的舆论有点受不了。所以美国政府马上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，指责日本没跟美国政府打招呼就用美国的军舰和美国人员，责令李先德退出日本军队，另外把纽约号军舰调回日本，这就大大拆了日本的台了。小日本有点惊慌失措，负责侵略台湾的海军中将叫西乡从道，这西乡从道一看这怎么办，马上又求助于英国。这时候英国驻日本的公使就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巴夏里， 这日本人一见这巴夏礼，首先先表示尊敬的公使阁下，请贵国谅解日本帝国这一行动。我国认为我们攻占台湾这是完全正确的，从历史上看台湾就不是中国领土。他刚说到这，巴夏礼把小胡子一撅，西乡从道先生言之差矣，日本国所采取这一行动，就英国政府来说是不能谅解的。鄙人在中国待了21年，我认为台湾就是中国的领土，日本人这一行动纯属侵犯他国主权，没有任何解释。我们跟美国一样，对你国政府这一行动表示抗议。英国人也撒手不管了，把日本人弄得是孤掌难鸣。可到了现在，军队已经出动了，干脆硬着脑瓜皮就往下打就得了。没想到在5月间就遇到台湾高山族人强烈的反抗，和日本侵略者就展开了一场激战。日本人伤兵损将十分严重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海防大臣沈葆桢领着军队也赶到了。日本人一看这事儿坏了，哎呀，你说怎么办呢？进不能进，退又舍不得，真是左右为难呐。要不说流氓毕竟是流氓，侵略不行又耍其他的手段。日本人马上派出两个代表来，一个是日本驻中国公使大威重信，另一个是特使大宝久利通。我要这两个人到了北京之后气势汹汹啊，散布流言蜚语，说我们这次奉本国的使命来到中国谈判台湾事宜，期限只有5天，现满清政府在5天之内给圆满答复，否则出现1切后果由满清政府负全责。